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5 4 3 2 1，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大家讲阿黄老师已经新年啊，2024，你拢无甲恁讲恭喜新年好？当然有讲啊，那伫往脸书嘛有讲好啦。啊，即马老人讲，哎，我去讲一摆，我就讲。祝大家2024年啊，顺遂如意，万事如意啊，全家口啊，拢总平安、健康、快乐、幸福，安尼有够无？啊，希望阮基金会也阁会当生存落去，啊，请大家阁继续支持财团法人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啊，我是黄月水啦，吼，啊，伊着做。啊，当然呢，佫加一岁啊吼，啊，着加较老啊。啊，昨昏足好笑的，才当甲大家讲新年快乐，结果昨昏着一个朋友敲电话来甲我讲，老师，你袂使甲我做生前告别式，无人无我无甲你捐钱。啊，我讲我落尾想想讲，我无做也是差不多啊啦，年岁啊若到啊，所以有做无做拢差不多。人50岁来做，50岁要做，60岁要做，70岁要做，到这边我80才来做，也免做啊啦，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啊啦吼。好，所以啊，祝大家呢啊，心爱放互宽啦吼。咱一个咱每一个人身躯顶有上亿啦吼，上亿个细胞啊，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细胞会中奖啊，得被癌侵。被癌感染到，被病毒感染吼，啊被啊变成一个这癌症啊吼，啊或者其他的那个病痛，所以呢放宽心吼，你真的没有办法，而且没我人家这是医界科学家跟我说的，就是说啊人每7年就会换一次细胞吼，来换一摆细胞，所以你唔得能够继续一直活落去活落去，啊所以咱啊既然有上亿个细胞伫咱个身躯顶，咱也无法通去关照每一颗细胞啊。7年可以换一次细胞啊，所以我们就顺其自然吼、哦。我来讲，心情放轻松，凡事呢，喘咧等，唔通喘咧等。我原在用一句话甲大家鼓励，因为人生就是有压力。总而言之呢，我鼓励大家呢，啊，是我的人生哲，是我的人生哲理啦，是我人生的铁学，就是讲哦，你凡事呢，穿咧等，唔通喘咧等，因为吼、哦，你每工拢有压力啦，啊，你每工吼、哦，你更加快乐，嘛是有乎你安尼啊麻烦的代志，啊，你更加伤心，啊，但是嘛有一半项啊确信的代志，啊，所以人生就是叮叮塔塔。哦啊、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下呢，一定要心情放轻松。心情若放轻松呢，安怎轻松都不是讲啊，你着做动作拢无代志，啊动作甲咱拢无关呢，啊迄种变作无负责任。啊，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下，就是讲咱是安怎讲传的蛋，就是讲咱心内咱未雨绸缪。每项代志咧，拢我想好好，啊，但是想到大项代志拢夹食，啊，但是万一出状况的时候，咱就是。淡然处之啦，吼，这是我新年的时阵要甲大家讲。啊，为什么要甲你讲这项代志？是今仔日甲我请到的来宾有足大的关系。我今仔日的所请的来宾呢，是咱叫做内政部警政署金融研习股的这个，等一下，内政部警政署金融研习股的警务证。张家勋先生，所以呢，伊这就是算主管级的。今仔要拜托伊来甲咱讲啥，来甲咱讲，即摆诈骗这么多，所以呢，你有当下互骗唔知，啊，有个人是挑地叫互骗，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仔咱请伊专业来甲咱讲，啊，伊英国呢，实在足感激的，这个家勋呢，伊。张家勋呢，他伊若有所在请伊，伊就去人讲。甚至呢，阮基金会，我就是请足侪单亲妈妈，啊，跟阮的义工来听讲安怎防止被骗。啊，我甲你伊是讲了上精彩，啊，而且有实务经验的，所以伊最近啊升官，这嘛是理所当然啦。哎、欸、，Gary， 我们先帮家勋拍手。 嘉轩好、
啊、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欸，我跟你拍拖，你不叫做啥、哦
啊？谢谢老师。
对，故意啦。哎、欸，嘉轩，你今年几岁啊？
哦，今年这个35岁。
哎、欸，对啊，你看年轻有为啊。问人诶，我常常鼓励人讲三项代志，伫西方问人是禁忌啦。一是年龄，二是收入，三是婚姻状况。好、哦，这是不能问人家的。这个在西方，包括日本，你问人家，这都是对人家隐私的不尊重。你若交情好，人家己甲你讲，啊，若无卖甲问。好、哦，参照，阮迄落做有足侪人要讲，迄落做问人的迄落做隐私，啊，乌东乌西，你今年几岁？一个月赚偌济？娶某阿妹，嫁阿妹，干你家屁事啊？好、哦、，OK， 好。啊，这嘉轩，我头拄仔咧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啊，那阵因前一站啦吼，前一站咱听到上侪就是讲有人呢，哎，做去求职，啊，结果我们骗去东南亚，譬如讲迄个做柬埔寨啦、缅甸啦、泰国、甲老挝、应该是寮国啦，在所在去行去工作，啊，结果我们骗去是咧卖淫啦吼，啊，变成是卖猪仔、拐卖、虐待、甲卖器官，啊，这到底真正的真相是啥物？你当甲大家分享者无？
嗯。其实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情形啊，其实我们台湾在去年的时候，自从那个淡水的这个拘禁的人头案子，这个死了3个人之后，开始就是有一些求职的诈骗，会骗民众到这个国外，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所谓柬埔寨跟寮国。那我们在近期也有发现，就是有跑到那个乔治亚，这个国家。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求职的这个国外的诈骗哦。那其实主要他是在这个脸书上面会刊登那种广告，那个广告上面他大概会露出一些关键字啦，比如说这个百万年薪这个字样，好、那再是这个不用免经验啦，人家讲免经验啦，然后又包吃包住啦，供你玩啦，然后再重点第三个是还有免费的公司健检。
天哪、
欸、健康检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我叫后悔。
对对，那当然有一些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可能刚出社会的这个民众，可能刚出社会的这些年轻人，或是可能正在这个可能在放暑假的这些可能这些学生啊，他们想说，哎、欸，这个反正我时间够多，我就这个跟这个脸书上面这个刊登广告的人联系。那当然他就想说，哎、欸，那我就试着去看看。就他到达这个，比如说他到那个柬埔寨了之后，就这个就真的有一车的人来载他们、嗯哦、那可能、
到机场去接，
对，到机场去接，然后呢这个带他们去柬埔寨附近，这样到要看看风景这样、但其实这个风景看不到一两个小时，就带你，然后我们带你去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这个
上班的地
方、对。那后来这些民众去了之后才发现，他就是在一个园区里面，那就发现这个歹徒就开始对他就是可能先把他身上的重要财产先搜刮一空，
包括护照，
对，这些都搜刮。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就分配他的工作，好，然后再来这个就像他们也有所谓 KPI 嘛，绩效的考核、他就会定说你这个月一定要打几通诈骗电话，一定要成功这个骗到多少钱，好，我才会给你这个奖金、他当然会给奖金啦、那当然这个奖金一定都是其他的被害人的钱嘛、那他就说、给你奖金，那你如果没有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啦，我就可能、这个讲好听一点是把你赶走啦，但讲难听一点我就是把你关在这里、那反正也没有人会来救你，对，所以
或者当猪仔被卖去，
对，或者说这个你绩效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状况，你反抗这样，那我当然就是就像刚刚老师讲了，我就可能就像电视上讲，可能就这个活摘器官、或是这个可能女生如果长得比较漂亮的、那当然我就把你卖去给人蛇集团、做其他的非法的行为。我确实是就是在去年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柬埔寨的这个诈骗的情形，确实就是这样子的发生。
可是我们台湾这样子这几年来依照你所知道的，被这样子卖去的，到底真正被卖去的，到底有被骗去的，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这个数字都是一直在浮动啊。他目前你说、
more or less 差不多，
其实也大概也有
上千，
应该是没有到上千啦，应该大概有几百人、
几百个也是很严重耶、拜托。
那当然，其实 我们也有发现哦，其实有一些人他的身份背景是比较特殊。什么叫背景特殊？就可能他本身是这个曾经有诈欺的前科，
他本身就是罪犯。
对，那当然我们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现，他其实说不定，他其实也是要到那个国家
故意要去
要去
那边工作的，
比如当那种所谓的车手，或是那种所谓的诈骗的机房的电话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人这个被骗的人群当中，其实也不乏就是有这些本身就是要去做诈骗的人、
所以平常先讲这个也是很令人头痛。因为如果当然本身是诈欺犯，他在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大概就不敢声张嘛。可是有些他这本来可能是轻微的诈欺犯，可是他到那边的时候受到虐待啦，或者被恐吓啦，甚至要去业绩做不好要去那个被卖肾的话，他那时候如果向台湾政府求救的话，我们等于是浪费金钱跟人力去救一个罪犯回来。这种情形对纳税人来说嘛，其实很不公平。
但是对我们警方来讲啊，我们是救一个算一个啦。那当然我们就一视同仁啊，如果说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那我们当然在我们警方的立场就是依照现有的资源现有的管道，那我们就是寻求就是外交单位来协助来救援啊。
在这些救援的过程中，据你所知有没有一两个实例，就是他们的故事让你觉得很震惊，或者想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其中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天有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打来我们单位，他说他的朋友就是这个，他看他朋友的脸书啦，说要出国，说要去工作。那刚好在那个大家就是很关注那个这个议题的期间，所以他朋友来跟我们这个讲说，这个他朋友已经去那个柬埔寨。那后来当然我们这个情资啊，这个资讯我们就交给我们单位的这个就是驻外的联络警察联络官。那当他去了解之后，后来就是有透过就当地的一个警方的协助啦，那已经大概我记得这个案子大概去寻找他大概也超过一个多月以上哦，终于找到他。那他怎么出来的哦？其实他刚好在某一天哦，这个刚好就像我们有些这个被关在监狱的犯人一样，他会有那个放风时间嘛。那这个民众我觉得他是很幸运，刚好那个就是看管他的人没有注意到，就他就刚好翻墙过来出来了。出来之后，刚好他在路上在找可能那个有没有那种 taxi 啊，计程车这样哦，就刚好有一台计程车载他。然后就说他要到机场去。那这时候我们驻外联络官刚好已经有掌握他的
行
踪了，
哦，
所以刚好就在机场就
是行踪查得到，是用那个手机定位吗？
没有没有，因为他手机已经被
没收了。
对对对，他们就是跟当地警方大概有一些这个
合作
的那些情资啊，可能大概有掌握一些人有进去这个园区，那所以刚好在这机场刚好碰到这个被害者。那这被害者就是我们就把他救回来之后，他就曾经有在电视上讲啦，讲说那个去就是就像人家讲的，他工作是没有错，可是那种叫生不如死的工作，那个不是说像我们讲说会给钱，那有的不给钱还会这个鞭打，觉得你讲不好就打你啊，甚至歹徒他们还会有那种交战手册，就像我们在录制节目一样会有类似这种对话，这种可能 QA 啊，所以那个被害者讲说他那个 QA 啊，就是歹徒弄好的这个交战守则没有念好，那个就
也被打，
也被打，就等你这通电话讲完就拖去打。
哇，
所以那个其实非常残忍的，那非常残忍，他也有露出他的那个伤痕啊，那个是叫那个真的叫皮开肉绽，
就是鞭打的结果嘛。
对对对，鞭打的结果，
只有鞭打才会皮开肉绽。
对，所以那个看了就会很痛，那就让我想到说像去年那个淡水拘禁的人头案子一样，很多民众被关在一个这个小房间里面，每天这个三餐不计啊，就是这个歹徒就大概只给他一碗两碗泡面这样，然后二十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面，然后绑起来，那种感觉就是跟这个柬埔寨是完全是一样的，很恐怖。
那个心理上的阴影创伤啊，那都是一辈子都在噩梦中啊，哦，所以真的是太可怕。可是我最近呢，就想说问你一个，就是说，最近传来比较流行的一个叫做什么庞氏诈骗吸金案，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假投资真诈骗呢？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庞氏？
其实我们讲庞氏，它。庞氏它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专有名词啊。那我觉得这个我想说把它简单一点，这个传达给我们听众朋友啦。那其实我们就直接讲假投资。我们现在台湾的假投资的案件，各位都知道越来越多。那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宣导，但是这个被骗的民众呢，还是一直想要把钱投进去啦。其实我们有从中再去分析哦，其实大家都是想要获利。好，你如果走 我坦白讲，如果走正常的管道，比如像我们有买股票，我是买一些基金，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股票比如说股票它有可能会跌，那你就觉得啊，我今天可能了去啊，我没有赚到。可是对这些陷入这个投资诈骗的这些圈套的这些民众，他会觉得说哎，今天这个投资讯息标榜我就是哎，这个保证获利零风险而且高额获利，马上这个马上都可以把钱领出来这样。所以他们被这些这个讯息哦，就是吸引到，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做尝试。那其实以我们在台湾，我记得在 COVID-19 那时候，我们的假投资案件其实是慢慢上升的，因为大家都没有工，很多人都没工作，所以他就信了这个网络的消息去投资。那到后期这假投资它变化说，今天每民众他只要一投资，大概都会所谓的出金啊，出金就是我给你获利，比如说你今天投了10000块，那我可能给你获利可能1000-2000块。那我没有看过那种获利更多的，是给你100万入到你的账户里面去。那当然民众他拿到这个获利，他会觉得说我有这些获利，那代表这个投资是真的，所以我就愿意再拿出更多钱再去投，我看看这个获利能不能就是越滚越大。那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案子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刚讲的是获利而已，就是钱。我曾经有看过有两个案子的民众，他来报案，结果他说他这个有收到这个诈骗集团送他的保温杯，那上面那个保温杯会写某某投顾公司，某某投资公司，敬祝你投资顺利，就是它有点像是我们每一年那个股东都会有那个股东的那个奖品，这纪念品嘛，他就是用歹徒就用这样的方式，我就送你一个保温杯，
让你知道有这家公司，
有这个公司，还真的有这个纪念品，所以他就相信，就有他，我记得这个案子印象很深刻，他越投越多，投了上千万。他投了上千万之后，他想说啊，他已经没钱了，想说啊，那不然这个想要回收，想要领出来，就歹徒这个另外一头的这个所谓的助理啦，这个群组的助理就说哦，这个你还要再缴保证金，然后你才能把钱领出来。结果这个被害人又再投，就结果这个群组就关掉了。
当然啦，再找不到人了，
找不到人，
最后还被剥削的那一笔，才真的是讽刺。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
那人就是哦，小贪你得让给阿姆啦，就是安尼，你真的是，哎呀，
就是想要获利。
对啦，
那另外一个
这个想获利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你想没有这么好的啦，真的是到时候还是，我跟你讲，再聪明的人还是会被骗的，我也被骗过 ，Gary 也被骗过嘛。
对，那像刚刚我讲的是保温杯，
当然我们不是说投资啦，我们是你可能是网络，是不是 ？Gary 是网络买东西吧？啊，怎样？
就是我就是我的个资被利用，他就直接寄包裹给我。那我以为是因为我平常就有在网络上订东西的习惯，然后结果我发现，我钱付了。就打开完全都不是我买的东西，而且可能就是一些垃圾纸啊、报纸啊，然后就可是钱已经拿不回来了，因为我钱货到付款，我已经先付出去了。
对的，对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谈。
对，就是，这
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说这个庞氏这个投资案。
对，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是那个保温杯嘛，那第二个是送餐具组。那个刚好有一个民众他在去年的过年前，然后这个歹徒就想，就是祝贺他新年快乐，然后就送他一盒餐具组。那个餐具组里面就是那种瓷的碗啊，还有那个盘子， 还有那个筷子、嗯、就人家以前在可能新居落成在送的那一种餐具组、嗯、就送了。那我自己在推测，然后我觉得这蛮有趣。我看他那个，照理来讲你的餐具组的那个数量、哦嗯、都应该是要一样的，一个碗一个盘子然后一双筷子，就、嗯、他是两个碗然后五个盘子然后一双筷子。按照说
乱凑的，
对，他乱凑了。那你看我盘子那么多，我就那时候就联想到他是不是把这个民众当潘娜、啊嗯欸、对
对
对
对 还在嘲讽
了。对，我就觉得
潘娜、啊、
对，就是
盘、
欸、子这么多，我那时候看、欸、怎么看我还那么多，比碗还那么多。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个天啊，这么就很傻眼啊。结果这个民众也是被骗了上千万，而且这个更惨。刚刚前面那个是他是跟他是自己本身有这些存款、
嗯、
可是这个不是，这个很可怜，他是
借来
借就算了，他还把他的房子去抵押，抵押拿出来、哎、那结果他，你想嘛，这个抵押之后钱如果还不了，那他房子怎么办？
就没有了。
对，
哇，太凄惨了，真的是。所以这个这种假投资、哦、真吸金的、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像我们也是有单亲妈妈也是这样子受骗、哦、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啊，虚心不疑啦。
老师，那该怎么预防？
对了，那我们现在进入状况，就是说像这样这些，哎，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网络吧，网络，这差不多21分还可以再谈的。刚刚 Gary 已经说到，他就是网络订货受骗嘛，那网络骗财骗色的这些，还有包括一些情况，现在对你们来说，这也是一大块受骗的那个诈骗的那个平台吧？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犯罪都是在转移啦，现在转到网络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在查缉上确实很困难，因为如果透过网络的话，我们其实找不太到歹徒的位置，因为歹徒他利用这种网络化的方式犯罪，他的 IP 位置就是人家讲他的位置定位位置其实就是在国外，他就是隐藏在国外，他的 IP 位置他随时都可以跳、嗯、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可能你现在看到他的位置是在美国，可能下一秒他可能跑到比如柬埔寨，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很多这种网络化的这个犯罪其实要查缉上确实很困难。
那我想问一下 Gary， 你那时候怎么会受骗的原因，当然你是相信有那家公司，然后在网络上他是给你看到一些产品你可以点进去看的吗？还是怎样？
就是前阵子像很多骇客都会去害到我们的购物网站的个资、
oh.
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你可能前阵子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用什么方式消费，信用卡消费，然后他等于是我会相信是因为这些是我个人的资料，而且是由对方告诉我，他甚至知道说哦，我是寄到某某地址，要寄到这个地方去，那我就会相信说哎，这可能是真的是我买的，然后我就会把它签收下来。
可以到这种程度哦，哇、oh.所以这种个资已经都没有办法保密了，怎么办呢？
其实确实啊，刚刚 Gary 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啊，那这种诈骗、嗯、那你说个资其实一直都在外泄，其实外泄的还蛮严重的，那我们要怎么预防？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接到这种来路不明的讯息、哦、其实就是要冷静的去查证，而且要保持灵性的，不要说他打电话来就认为哎，这个就是，
因为他已经掌握你的个资了，
对对对，
所以应该资讯都是对的嘛。
对，是没有错。可是当然他这样子询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更小心说怎么他会问这些问题、嗯哦、你懂意思，就是我们对任何消息都是要保持零信任、啊、零信任、啊嗯、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一天我在这个某个网路就、欸、我在网路上的某个这个书店、啊、很有名的书店，我买了一本就是参考法律的参考书、啊，结果隔天他居然打到我手机说哎，张先生，你是不是在某某年在我们那个网站买了什么书啦，那因为那个信用卡这个你有用信用卡刷卡，然后我们的客服不小心把你多刷12期分期付款这样子、嗯、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跟他讲说我
他这是太岁头上动土、欸、
对、啊、结果我就故意跟他
你在抓诈骗，
我就故意跟他讲说哎，没有、欸、我没刷卡、欸、我是直接转账的，你是不是记错了这样，那他就马上挂电话这样子，他 就
是哦，
对，他就知道这个人是那样，所以他就没有再多问了啊。后来我自己还有再去打电话去问一下这个书店，那他说这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他们不会去跟 客户讲说这是分期付款的方式啊，基本上
因为书店那个书店本身不会打电话跟你说，
对
你是采取
什么样的
付款、
嗯、对，因为基本上书店打给你可能就是说哎、欸，你这个可能没货了，或者说可能你是不是，
对应该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他不会问你说哎、欸，你我们多帮你刷，不会，通常
那所以我们如果接到电话说跟付款方法有关系，还有就是说你是不是曾经到哪里去买过什么东西，这些应该要注意，是不是？
对，还有就是老师刚刚讲的没有错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电话来电显号，就是显示的号码、
嗯、显示号码，
如果是那种加字号的，加字号的开头啊，这个大概 99% 一定是诈骗电话。为什么是 99%？ 因为有的亲人，可能有的民众的亲人他是在国外，那他确实会打国际电话进来，那当然会有
加、啊、确实有加字号，
对，会有加字号、嗯、但是我所谓 99% 大概这些诈骗电话打进来一定都是带加字号，就像刚刚老师讲他问你这个付款方式啊怎么样、嗯、那还要再注意他的电话是不是加字号。好，如果是加字号，那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哦、说加字号大部分都是国外诈骗集团，我呢看到加字号，我那个秘书拿手机给我，因为我自己不太用手机啦，结果就跟我看，他说老师有一个加字号的人、哦、好像是美国打来很多次，我说诈骗集团不要理他，结果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呢他打算呢年底呢要跟我们捐一笔钱。哎呀，我一听这样，他说啊，你们居然不听我的电话，这么摇摆哈，你老师现在好野啦，没欠钱啊，我电话卡机都没给他听、哦、害我马上啊，一直到是金主马上道歉， 连续道歉很多次，我说啊，你有加字号啊，电脑给你十字加字号，所以我都没给你听，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引起大家注意，反正那个号码 你也知道说你没有国外的朋友嘛，
对，
那你何必去接这个电话呢？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要跟老师分享，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我刚刚讲零信任、哦、其实久而久之、哦、我们台湾人会对于一些讯息或者对一些可能一些交往 人就是有人就应该说人际关系上会确实很多的存疑，因为大家不知不觉都怕被骗、
嗯啊嗯、
所以越来越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众会越到后面哦，可能过这几年这样子可能会越来越对人的信任感会越来越低、嗯、
可是呢这也真的是像现在包括中国的这个界像这我们是选举完的嘛、哦、像这次的那个总统大选的这个认知作战啊，这个中国的介入，很多讯息也都是假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发现的，当然对或不对，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一世代呢，都已经是用这个不人跟人已经不用电话了，除非必要，好像很少用电话，大家是赖来赖去，然后这 WhatsApp 或者就是 email 都这样子。所以呢，你到最后你就觉得说，因为人跟人你见面的时候表情啦、讲话的态度啦，都是一个观察你可不可以信任的地方，你知道吗？那现在没有啊，现在就是全部都在网络、电脑这样用来用去，都是文字，从文字的这个诈骗你可以看出说我到底要相信这一则消息是真的还假的。那你跟人在一起的话，跟人面对面的就不一样了，或者甚至直接这个你打过去，对方直接跟你说哦，以前如果我们到银行去的话，哎，我看这一段可以剪掉，我看现在、哦、如果像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去银行，我跟你讲、哦、哇，马上就有人过来关心你到底要领多少，
对，因为前
一阵你这些钱要去干什么。
因为前一阵子刚好因为年长者被骗的案件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我有就是跟金管会这边拜托，就是说可能跟银行所有的银行这边要求，就是可能年长者在汇款，尤其是在这个过年前要汇款的，或是 要汇钱的，或是领钱的这种，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诈骗集团他会在过年前会用那种所谓的假捡警的手法去骗这些就是高龄者、哦、去把钱领出来，或是汇到所谓的这个什么监管账户这样的一个手法。
很好笑，就是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那个爷爷啊，他家里就是为了想说啊，你官被搞啊嘛，啊他那个子孙满堂嘛，所以他每个人当然不可能就是给个一千两千嘛，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就是哎、欸、领个几十万出来，结果他去领完几十万的时候，那个旁边的警察就过来一直跟他讲，就那个办理的小姐也跟他讲说，哦啊阿公啊，你 这几面这几你要这几面冲杀回，哎呀，他就很生气，他很有身份的人，我娘子的哥。跟你讲吼啊，即摆台湾变啥物社会？我领一个钱，我的钱咧，我得去甲你报备。我互你知影，我要领偌济，都已经不得已啊！你搁甲我关人关塞啊！后来马上就有警察了。然后警察最后就跟他说：“啊，阿公，我拢足了解你的啦吼啊，但是哦，你老大人哦，啊，辛苦提这样钱。”结果他是被两个警察把他护送回来的嘞，所以他们家笑死了。结果他说：“爸爸，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就只好最后讲说：“啊，拢恁害啦，子孙伤济也无好啦，啊，老人有钱也无好待啦，想讲都领几千钱啊，甲恁分分来做压岁钱。”啊，结果呢，给后警察押倒来，啊，笑到要害，啊，结果人家他们跟他嘲讽说：“啊，我甲你挂手铐，我无啦，我跟我挂手铐。”所以你刚刚说的，台湾已经变成社会变成这么不信任了。真的是一个，哎呀，很说来也是悲哀的事情啊。
这真的没办法，因为诈骗太猖獗了。
哎，那你现在就是你要跟说小孩子妈妈对子女，就像小学的、中学的这些，他们都还在靠着父母亲零用钱呢、啊。但是现在好像诈骗也深入校园嘛，哈。
对。
这种情况，你觉得大家要注意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防范诈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要做一个扎根教育，就是说从小就要学习，因为小朋友有我在想啦，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他的家庭背景可能他会有一些可能跟阿公阿嬷住，那我觉得一些手法可能是骗年长者的，如果让这些小朋友去知道，或许他回去可以提醒这些年长者，或者说可能我们再把一些这个手法，我们有一些手法我们可以把它拉到比如说国中高中，这应该大概在 这些学生都会有购买东西的一些行为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一些手法、哦、可能纳入在国中或高中这种教材，让这些会买东西的学生啊，避免就是网络购物被骗。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扎根教育，而不是说他等到他出了社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诈骗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都太慢了、嗯、真的太慢了。
可是那个嘉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们这个中心的，你们是属于内政部警政署吗？那你们是不是说像你这样子，像派像你这样子或者其他的多训练一些人，他们就是分别到学校去上这些课？因为你知道吧，学校的老师呢，他是不负责你这一块的，他讲的话也不清不楚，也是一知半解，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训嘛。然后呢，学生要听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也可能讲不清楚，那这个课程等于是白搭的嘛。那再加上每个学校都注重升学嘛，所以我是认为说，是不是我建议你，是不是内政部，你们应该跟内政部警政署，就是编预算，这笔预算就是专门培训像你这种人，然后到各学校去。那个各地方政府都有预算嘛，那各地方政府都有警察局嘛，那各地方政府的警察局的员警或者都可以培训一个，这专门在解决这种诈骗的，有没有这样的编制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警察局都会有负责的宣导单位，
那
其实他会依照就是学校的需求，那都会，我们都会去派员去校园去宣导。
可是不能因为学校的需求啊，学校老师校长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嘛，你们要主动内政部发函，就是说他每学期一定要有一次的这种课堂。
对，其实我们有朝向，我们未来会朝向这样的方式去、去可能跟教育部啦，或者可能我们要跟一些这个主管机关来去协调，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我们去讲、是应该要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像是要把它纳入，如果有机会啦，希望是他能够把它纳入教材，
纳入教材。
对，因为可能今天跟你讲完之后，你可能回家、完全忘了，可是我今天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我们不要讲要考试，可能学生翻翻课本，哎、欸，又看到诈骗、反诈骗，可能一些这个关键字，他说不定久而久之，他翻了，他就会有一点
感覺。可是这一点呢，你知道吗？诈骗的手段日新月异，当你把它放入教材的时候，它已经变另外一种手法出现，也来不及了。你要再改教材，那这个教材是几年才换一次？你知道？我倒认为说哈，你们拍成影片，专业影片，然后呢，每个学校的每一学期开学的时候，就在这个礼堂大礼堂。全部师生看这个影片， 你知道吗？那看这个影片的话，或者每月一次让他们看一次影片，集合全校的师生一起看嘛，那叫等于在复习一样，那就是学前学中的期末就三期，这样子应该效果会更好。
老师这个建议还真的蛮不错的，
那你就回去把它写成计划吧。
对，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来努力把它弄成一个影片。
对， 对，
我觉得它就是要长期去
对
让大家有这个习惯，
而且你一个学期至少播三次，就是开学然后期中考的时候再播一次，然后期末要结束了再播一次。那这样子的话，你譬如说因为、哦、我是一年级生，结果我已经看过了，我二年级再看一次，但是呢我甚至可以当学长去告诉学弟、哦、可以分享嘛。所以你如果说中学三年， 你国中三年，中学三年，那你们这个影片是每年都在更新嘛，你每年都有新的手法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这个影片就 update， 你把它资讯，不是说一片片子给那个学校一部片子，结果呢那部片子看三年都一样，你每年都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宣导，我是认为这份这个钱是预防的钱，预防胜于治疗嘛，先预防还是有效的。所以我是对你那个，我觉得那个嘉轩，如果你要再更上一层楼，你应该把这个企划案做出来。哎，
是
啊，如果呢，结果你不能送，我亲自送内政部，我帮你送过去，我试试看，不管谁执政都一样。好，拜拜，谢谢你。
这
怎么
结尾啊？
好，那你最后要再跟听众朋友说什么？
其实诈骗这么多，其实刚还是回归到刚刚我讲的，可能。我们在接到任何的一些不明的来电，或是可能网络的一些消息，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先冷静去查证有没有这回事。那不要说大家在群组传了什么样的东西，就认为、欸、它是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做仔细的查证，才不会被这些假的讯息或是这种诈骗的讯息而误导自己的判断，这样子。
对了，我觉得是冷静理性来看待，来冷静理性还有不贪婪，是、避免、这个诈骗最好的方法。好，谢谢我们今天谢谢这个张嘉轩、这个专程从北投赶来跟我们录影，然后让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被诈骗。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